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在亚洲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在北美的朋友晚上好。我是陈祖新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全职同工，是这场讲座的主持人。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我们使团所主办的新圣见状的免费公开讲座。新的一年开始了，在主里面祝福大家。啊，新年新的气象，新酒新皮带，新恩膏新见证。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健康的道路上，每一位啊都有长足的进步。新年刚过，我们的新生见状的讲座呢，今天开始新一年的第一讲啊。但是我们的内容，讲座的内容继续上一年年尾的话题，就是心灵光顾。我们今天的讲员仍然是 Zoe 姊妹，她是友爱中华的同工，同时也是所在教会的平信徒的辅导员。她还是 Soul Care，就是心灵光顾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今天的题目是心灵的光顾原则五，就是医治创伤。关于创伤，其实是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啊。我先说坏消息啊，我总是把好的留到后面。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在天堂的这一边，在我们作为一个人，在每一个人啊，其实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伤害别人，也会被别人伤害，没有人能够幸免。没有人，就是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受伤，啊，都会有伤痛需要处理。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最大的医生。他乐意医治，他善于医治，他能够医治啊。那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病痛得医治。”这记载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啊，53章。啊，因他受的鞭伤，我的病痛得医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最后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啊，他带来救赎。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作为一个代罪的羔羊啊，他做了这件事情，他是一只代罪的羔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只代罪的羔羊跟旧约里面任何一只的羔羊，它不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的部分，它的待遇不一样，它除了被杀，被就是献祭在，它是在十字架上面献的祭啊。他还被杀之前被折腾，他是受鞭伤的，受鞭伤，被羞辱，被鞭打，被羞辱啊！为什么？圣经讲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病痛得医治。原来耶稣基督他走上十字架，包括前面后面啊，他所受的那一些的刑罚，其实除了救赎我们之外，让我们得到永生之外。原来还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在天堂这边得的这些的伤痛要得医治，伤痛得医治，他为我们的伤痛得医治，他付了代价，就是受的鞭伤，信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请出这位姊妹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天上的父王，感谢你，用你的爱再次召集我们。你为了来施恩给我们，就是你每一次的召集，都是为了来赐下你的恩典，帮助你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神的宝贝的儿女。我们真的对你有极大的期待，带着极大的期待来，把心完全的敞开。亲爱的耶稣，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不只是付了。生命的代价，救赎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跟天父和好，还为我们受了鞭伤，让我们可以因你的鞭伤可以得医治，何等大的恩典！亲爱的圣灵，我们也感谢你，也只有你才能教导我们进入到这一切的真理当中，而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就邀请亲爱的圣灵，今天晚上。啊，无论是讲的和听的，在这里面都被你开启， 让我们同盟造就，让我们进到伤痛医治这个原则当中，这些的核心真理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到这里来了以后，不只是头脑知识的增加，让我们体验到天父医治的天父，耶稣基督还有圣灵联合在一起带给我们的这个医治的恩典，我们要全然的领受。不管我们过去遭遇过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不伪装，我们承认自己需要你，而且我们也就到你的面前来，就是不是到别的地方，而是到你的面前。我们记得你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亲爱的神，就是耶和华拉法，你是耶和华，你是医治者，这是你的专业，医治是你的专业，唯有你能够医治，不管有什么疑难杂症，在你的面前都可以医治。让我们带着信心到你面前来，在新的一年里面经历到医治的恩典，在全方位的经历你医治，身体方面的、心灵方面、关系方面的、灵里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啊，
门，
我
阿
交
门。
给这位之前我还要补充一下啊，就是过去一年我们举办讲座超过30次了，都有录音，如果你有兴趣。欢迎留下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将发送回放的这个链接给你。同时，也欢迎你去把它介绍给别人啊，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啊、肢体啊。那我们还欢迎您提出关于讲座的建设性的建议，以便我们更好来为大家服务。啊，如果您知道有优秀的讲员或者是这个讲题啊。也欢迎跟我们联系，谢谢大家的支持。好，我把时间交给这位姊妹。
好，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我们的心灵光顾的第五讲，关于医治伤痛或者是创伤的医治。那在我开始之前呢，我就想说，分享一点点，就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吧，一个经历，就很多的时候呢。我自己的手被刺，有一个很小的刺到了，可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不小心，什么时候给被刺到了，自己都不知道，一直等到说这个被刺的地方开始有一点炎症以后，或者是不小心刚好就碰到那个地方，才发现啊，怎么这么痛？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说，哦，原来自己有一根刺在自己的大拇指上面，或者是说，那如果你觉得说，哎呀，那个太小了，像我经常有的时候还觉得太麻烦，太小了，不去管它，一直等到它发炎的时候呢，才觉得，哎呀，不行，太痛了，要去处理它。那这个时候已经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些痛苦，然后在这个被刺的地方，该刺的地方，它发炎的已经红肿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有别人不小心碰到的话，那我们就会反应非常的强烈，会就是哎呀，怎么这么痛？你为什么要碰我？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那同样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曾经受到的伤害，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就像我们不小心什么时候扎了一根刺，很小的一个刺在我们的手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心灵上也是这样，什么时候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所做的一件事情伤害到了我们，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去处理这个伤口。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伤口太小，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不去管它、理它。结果呢，这个伤口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让我们就觉得很不舒服了，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说，就想问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判断说你有没有需要医治的伤痛。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有人对你说过这样话？你为什么反应过度？我只不过是就说了一句话而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反应？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你会那么生气？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伤口，曾经我们受到的伤害，因为没有被医治，我们没有很好的去照顾他，以至于他变得越来越厉害，到最后是什么呢？别人轻轻的碰一下，我们都觉得受不了，别人的一句话就会让我们觉得暴跳如雷，或者就是觉得啊受不了了，或者是说别人会说，哎，这些事情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沮丧？或者是你实在是小题大做。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有别人跟你说过这样的话，或类似的话，或者是说是，就好像说有一个按钮，别人只要一碰到那个地方，你马上就会有很强烈的反应。那这个多半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的心灵里面是有曾经有被别人伤害到的地方，你没有去，那些地方没有得到医治。导致于呢，你现在变成了一个按钮，别人只要一碰到那个地方，你就痛得不得了。就像我们手上有一个伤口的话，而且是化脓的一个伤口，别人一碰到你就会很过激的反应，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说明说你需要这样的一个信息，你需要。带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个你曾经受到的伤害来祷告。那后面我们会讲更多的，更仔细的讲说，我怎么知道哪些地方受到的伤害，我该从哪里入手？那我们现在就来说的就是关于伤痛，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的经历带给我们的各种伤害，你可能，也许你觉得你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好像没有之前我们说过的那种过激的反应，但是呢，多多少少我们都有受到过伤害，可能会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呢，本身就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周围的人也是罪人，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避免。每一个人都有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是我们生活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有些人呢，会受到更多的伤害。或打击和伤痕，每一个人他受伤的程度和方式，不是都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对孩子同样的说一句话，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同的孩子，他对父母说出来的这一句话，他的应对方式，他的理解方式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性格、他的思维模式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生长在以同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你去，如果你有弟兄姐妹的话，跟你的弟兄姐妹你去分享一下小时候曾经发生在家里面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的看法和你的弟兄姐妹的看法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感受也会不同，为一。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哎呀，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对别人可能是你会看到说，对你有很大的伤害，但并不表示说对另外一个人就会有很大的伤害，或者是对那个人有很大的伤害，并不表示说对你没有。所以，当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你，的伤害并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别人不一样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很注意的一点。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没有得到医治的伤痛呢，会对我们应对、决定、行为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成为我们生活的限制。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假如说你一直有一个伤痛没有处理的话，就成为你的一个按钮， 别人只要一碰到那个地方，你就会有一个过激的反应。那对方如果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就对你的反应不可理喻的时候呢，这种误会就会产生，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呢，自然而然我们有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回应自然会让别人就会有一些很不正确的回应、决定啊、行为，这些所有这一切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一种后果吧。然后有些甚至能会成为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限制，或者说是一个捆绑，这样。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特别是心灵上的伤痛，身体上的疾病和伤痛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找医生，我们去找世界上的医生。可是心灵里的伤痛呢？这种伤害、这种创伤怎么办？只有耶稣才能够医治。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同时呢，神他能够借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伤痛呢？他能够救赎，他能够祝福，这就是罗马书8章28、29节里面讲的，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应，教我们怎么样更像耶稣，更加成熟。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去面对我们的伤痛、我们的痛苦，不要害怕，因为神可以救赎这些，神可以。把我们的痛苦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这是我想说跟大家分享的关于伤痛的这一部分呀。那甜玲姐妹或者是主心牧师，你们有没有要分享的地方关于这一部分？你们都是
对，我有一些补充，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屏幕吗？我
可
用
以。
一个，对，用一个投影来，就是补充一下。
哦，我要 stop sharing 哈。
我已经给你 stop，对，我应该好像分享你就会 stop，这个大家可以看见哈。对，刚才就是周瑜姊妹已经提到了哈，就是伤痛它是有那个负面影响，然后呢，神的话呢，主耶稣的话呢，也是可以就是对我们的伤痛的话呢有翻转。那我在这里边就是想补充的是，伤痛的影响的话呢，有神还没有神是非常的就是不同的，是截然相反的。那我想就是比较有神和没神，我们受伤的就是那个影响的一个不同的话呢，有这样几个维度哈。一个就是在影响的那个方向上，一个是影响的那个就是具体的内容领域上，还有呢就是这个为什么是说有神的没有神的时候是一种结果这个伤痛，然后有神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哈。那个原理是在什么地方哈？我就是要用比喻的来解释一下，然后我就是有一个例子哈，我们看就是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伤痛是什么样子的哈？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受伤的时候就是肯定是会非常痛苦的，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甚至是或者是就是身体受伤害，可能会陷入到一种。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活哈，然后我们情绪上也可能是这个就是瘫痪的，然后这个领域的话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全人，我们的头脑，我们心灵上是感受痛苦啊，我们可能头脑上也会变得就是麻木哈，神志不清哈，然后我们失去行动的能力，这是全人，然后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受伤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有愤怒，我们会非常的就是情绪化哈。这样子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有影响。然后就是，如果我用这个数学的这个数轴来比喻的话呢，就是中间是零，左边是负，右边是正哈。那我们就是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痛苦就是肯定都是负面的，就是在那个数轴的左边哈，这是一个比喻。 那我们文化里边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哈，我们的一种总结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我们面对伤痛，我们面对就是别人给我们的伤害，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觉得是那种好像就是束手无策的一个情况哈。那我想就是说，我们这里边有神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翻转，人是怎么翻转的？就是我们人生在世的话呢，神其实是没有是说我们因为认识神就。把我们的痛苦就拿去了，就是我们信主，我们有神，我们还是在就是经历痛苦，但是呢，那个痛苦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同了，就是发生翻转了。一个翻转就是从负面就会变成这个就是正面的，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是知道哦，神用受苦可以就是来就是操练我们的这个生命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就是真的是对生命有反省，或者是比如说，如果我得病的话呢，哈，我要是没有去反省，可能我就是这个病情恶化，我就会去死掉了。但是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来到神面前去反思、去纠正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就是祝福的机会。然后的话呢，就是有神的话呢，我们受苦之后，我们受到大苦的时候，就是承受不了的时候，就是把我们逼的，就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跟这个永恒的主，跟这个无限的主建立关系之后哈，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就是时空都不一样了。这个神是掌管宇宙的，创造宇宙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是理解永恒的话呢，理解我们这个生命会不死的话呢，我们从这个时空的无限的那个角度来讲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慢慢知道是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生命真的是有永恒意义的，是不死的。对，然后就是这个原理的话呢，我补充的就是，好像这个，这个数轴哈，没有神就是全是负的，但是有神的话呢，神就会翻转。这个数轴向正的话呢，那个箭头哈，它是无限的，你可以是无限的那种就是延长哈。那这个神本身它就是无限的一个神，这个永恒性呢也在这里边，就是我们跟神分享，我们跟他有关系之后，我们就分享了他的那种。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比喻的话呢，就好像是钟摆哈，还有像这个秋千似的，就是我们这个给小孩子推秋千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给他们就是，就是推的时候没有那么高哈，但是呢，他一往相反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荡的那种就是更高的。然后我把这个比喻哈，就是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受苦。那个影响会翻转哈，这个比喻就是魔高一尺的话呢，在主里边就是道高万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的话呢，没有神，我们看不出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什么问题。但是有神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实是谎言。就是如果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整个的地球，整个的人类，全部都同归于尽了。但是我们还活着哈，对，所以我就补充分享到这里边啊，谢谢周一姊妹。
谢谢田玲姐妹。
你接下来分享啊，或者是祖
继
信。
续分享吧。
可以看见吗？
可
可
以。
以哈。对，这是刚才分享过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可以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但同时呢，不是说神安排了这些让我们受伤的这些事情，因为神不是邪恶的神，他毫无邪恶。我们经历痛苦呢，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不是说神。让我去经历的这一切不是这样，因为神他不是邪恶的神。 那神是良善的，他有救赎的大能。无论我们所经历的是何等邪恶的事情，他都能够救赎，他都能够把这些变成我们的我们的祝福。
所以，
那是。
对不起，所以你把它换一下你的分享，因为你是分享了你自己的那个 notes 啊，然后有没有可能换成另外一个？Understand？就是你的
我觉
presenting 的，
得
对。
全屏分享。哦，你现在只是看到 notes 是不
不
是？
是，就是你的所有的 notes 是你看到，你应该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了什么，就是。Suppose 的话，不应该是我们看到你的 notes。
你全屏分享，
这样可以吗？是这样。
好，可以了。
谢谢。
哎，那很奇怪，那我就看不到我的 notes。OK，没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就是神能够将仇敌手中那些有意要毁坏我们的箭，那些火箭变成耶稣这位大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来使我们得医治，所以这是非常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根本就不要害怕，我们完全是在神的看顾之下。所以仇敌他要来杀害，要毁坏，可是呢，神他能够把这些杀害毁坏的这些东西呢，变成使我们得全人医治的一个手术刀，耶稣手中的这个手术刀，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医治伤痛呢？首先一个就是，主线牧师，你有没有什么关于医治那一部分
对，刚刚你回到上一个，对，个 notes 好吧，好，就这个地方，我今天正好看了一个，再一次看到一个分享，是别人传过来的，这个就立刻胡哲，大家知道啊，就是有一个澳大利亚的那么一个弟兄他们生下来就没有四肢，他在8岁以前，他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因为连自己的父母一开始，他的妈妈大概有4个月左右生下他之后都不想去碰他啊。你想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是受了伤的啊。然后他8岁的时候试图想这个在那个水缸里面把自己淹死，他觉得对别人是个包袱啊。他就见证这一次有一人采访他，我再次看见就提醒我们今天对仇敌，其实这个。他是为什么会得到这么一个身体？我们不知道，肯定这个仇敌他是有他的工作啊，他是要毁掉这个人，毁掉这个器皿。但是耶稣基督在上帝的手中啊，这个器皿叫做立刻活着，后面成为亿万人的祝福啊，他到过30个国家之上啊，然后他的心灵的那个健康度。超过我们很多四肢健全的 我就惊讶啊，在耶稣基督他的手术刀啊，他没有把他的身体恢复啊，没有啊，英文有一个词儿啊，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他是这样说的一句话：“I am not cured but healed。”就是我没有好，也没有恢复四肢，但是我却身心灵痊愈了啊，就是那个意思啊。他的心灵上面，他没有任何的苦读啊，他是感恩的心态。我们今天讲的伤痛的医治，其实我在这里面要提一下，就是不是说我们今天无病无灾啊，就是这个医治的方向。但是就像 Zoe 姊妹今天提到的，你手上大拇指上面有一个刺儿是吧？有一个 splinter 啊，然后他问你碰的时候。如果被拿出来了以后，你不会跳起来，就是这样的。至少有人在去说这个立刻胡哲的时候，去说一些说你是个怪物啊，你就是一个怎么样，他在不再被冒犯，你这样意思吧？他可以坦然的处，他知道他是上帝的一个杰作，是一个特殊的器皿，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我说的今天讲到这个意志，我需要提出来这一点，就是说。 不是讲到我们所心里所想的那个东西意志啊。我们今天可能有些东西还在维持在我们的，比方说我们今天的残疾可能还是维持，但是心灵上面是绝对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在耶稣这位大医生的手中，他的手术刀做的不一定是我们身体外面的这个医治的手术，它是在我们心灵上的一个医治的手术。那个神迹是超过我们啊，让我们身体被恢复的那个。有些人身体也被医治了，他心灵上却还是一个苦读者啊，然后不健康的人。我就说到这一点点啊，谢谢。
嗯哼，好，谢谢主席牧师，我觉得非常好哈，就是，关于医治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那最后这一点呢，就是在讲到说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单单饶恕，并不能够使我们得以完全的医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假如说有一个人，他故意要拿一根棍子，就是说伤害到了我，他是故意的。那我需要我受伤，因为他用这根棍子击打我，我受伤了。那我需要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我需要去饶恕这个人，同时呢，怎么样，我要去医治我的伤口，他的那个棍子打在我身上。有一个伤口，我需要去医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伤害，心灵上受到伤害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去饶恕，但不能说只单单停留在饶恕。这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不能单单只停留在饶恕，我们还需要去更进一步的去求神医治我们被这个人伤害到的，不管是身体上面的还是心灵里面的，这个我们要去去处理它，去得医治。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就那我们就这里就讲到说，那我怎么样去处理伤痛？那首先一个是处理过去。什么叫处理过去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我们的一个成长的历史。那这个成长历史呢，比如说是我们跟父母的互动啊，然后跟弟兄姐妹的互动啊，跟周围的朋友互动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家族性的这个罪的模式。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和家庭的成员进行有一个沟通，就是我们可以去谈到说，小时候想起哪些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彼此跟家庭成员彼此分享，就是说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对方可能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样，所以这样的会对我们有一个帮助，让我们看到说自己的问题会存在在哪里？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去面对过去，然后帮助我们发现说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伤痛。那关于医治，刚才我们是讲到更多的是伤痛，为什么我们会受伤？那现在我们就是说是讲到说医治，我们对医治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我们首先讲到医治，当我们想到医治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病得痊愈，问题被解决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不是这个？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甚至我们自己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就会清楚的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了，为一件事情，为一个病祷告。为我们心灵里面的伤痛祷告，为我们身体的疾病祷告的时候呢，发现说不是说我一去祷告，问题就被解决，没有，不会说是马上，而是通常是一个过程，甚至有的时候，会是很长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神更在乎的是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不是神的目的，神的专注点不在于说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样，那在这里呢，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吧，就是我大概差不多10年前吧，就是说医生就发现说我的尿蛋白比较高，然后一开始呢，他就觉得说我们就继续观察这样，那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大问题这样，一直到后面呢，就是尿蛋白越来越高，那。这个医生呢也开始就是说开始让我吃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觉得说好像，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因为肾病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的身体是没有很明显的症状，所以呢，我也不把它当一回事，一直到后面比较严重的时候，然后才开始重视。那个时候开始重视的时候呢，那我也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可是呢，发现说好像没有好转，一直在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慢慢的我就发现，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学到一点，我每次去祷告。发现说我的病并没有好的时候，我着急，我重视这个病的，那我就会在想说，我能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被神改变的时候。然后，特别是当你在疾病，你在疾病当中，当你身体不舒适的时候，当你开始焦虑的时候呢，你自然会想到说，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他，去依靠神。这样，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整个病痛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学习，说我怎么样更多的去依靠神，然后呢，去聆听神，然后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去体会到说神他要我去做什么。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神一下就医治了我的病。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讲到说身体上的疾病哈，那心灵上的疾病也是一样的，特别是有一些受到很大伤害的。那我们平时这些，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吵架呀，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不对付啊，什么这些的。和孩子之间的这些矛盾，这些的伤害呢，有的时候可能很快会得医治，心灵上的伤害。可是，比如说，你受到的是，被别人强暴了，或者是，有一些被虐待的这种心灵上的创伤呢，有的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那也是在这个整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当初神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我这个生病的这个问题呢，那我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习惯，我不会去改，我还是仍然不会想说积极的去锻炼身体，然后也不会想说早早的按时候去睡觉。有规律的吃饭，这样这些好的规矩，这些在神看来是圣灵的果子之一的这种self discipline，慢慢的我就觉得说，我不是说我现在就很 self discipline，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就是我就开始慢慢的我就发现说，神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借着这疾病呢在改变我，然后也使得我与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我当然很希望说神一下子医治我，我也知道他能，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呢，神他有他自己的计划，我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来询问说他要我做什么。这样，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抓狂，会说：“哎呀，为什么神还不医治我 是不是神不听我的祷告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我的信心不够啊？或者什么？我们就开始怀疑，有很多的怀疑在里边。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自己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体会。那同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建立关系呢？就是我们也知道说，神什么都知道。不但如此呢，他还非常乐意将他所我们不知道的告诉我们。所以呢，因为有认识到这一点呢，所以我们常常会去求问神，并且聆听。所以聆听非常重要。聆听呢，不是说是我们就祷告在神面前，就是一直在跟神说话，而是你完全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就是你完全就是，告诉神说，你没有任何的什么需要，好像神为你做的，你就是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说，让神来对你说话，这样，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关键。那这也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吧，就是然后。这第三点讲到说，愿意分享生命中对我们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寻求帮助，特别有一些就是，对我们的伤害，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创伤吧，这个事件我们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敞开自己，不要害怕去分享那些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重大，对我们有重大影响的一些事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需要去做到这个。那当然，只有神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灵，而且神的同在呢，有医治的大能。所以我们也除了我们仔细的去聆听神的声音呢，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进入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面，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其实聆听和神的同在这两个是互相的存在吧。当我们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愿意与神独处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也很多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也就是神同在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医治了，我们就得医治。那我就想起，就是有一次我从医生的诊所出来，那个时候呢，医生跟我讲说，我的这个情况已经很糟糕了。我再不没有得到控制的话，我可能很有可能就要去透析，这样我的肾功能就要完全的就没有了。就我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回到家里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是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左右，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觉得很沮丧，这样，但是我还是有，早上的时候还是有灵修，这样。那天有一天早上呢，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去读《约翰福音》第11章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的熟悉哈，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些经文，就是我当时神给我这句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整个我的心情从原来的非常的沮丧，马上就有一个翻转。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1章里面讲到，就是拉撒路他生病了，玛利亚非常的他的姐姐两个姐姐，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这样，然后呢，他们就打发人去找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呢，回答一句话，就是第四节。那本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从第一节开始，可是那一天我一翻到这一章的时候，马上第四节就先跳出来说，耶稣听见说，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当神用这句话来对我说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是说整个原来非常低落的一个情绪，马上翻转，被翻转了。就是，所以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样，那时候去处理我们的心情的时候，我们的伤痛的时候呢，当神对我们说话，当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真的是我们是真的很多的时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神会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知不知道如何去倾听神的声音？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听不听得见？我知不知道神在对我说话？那我知不知道该如何进入神的同在当中？啊，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就是最后我们就想，那具体该怎么样操作呢？首先呢，我们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说，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被医治的地方呢？那我或者你已经知道，你曾经经历过一些很痛苦的一些事件，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呢，求问圣灵该如何去看待那一次的创伤。这样的话，也许。神呢，他会邀请耶稣来到这个场景当中。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安静在那里聆听圣灵对我们要说什么，然后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跟随他的引导。所以，这个是当我们自己知道曾经有过很大的创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求圣灵把那些需要医治的地方显明出来，然后让他把那些记忆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边。一些记忆可能会让你很惊讶，不要放过他们。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自己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伤害呢？什么样的创伤？那我们可以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知道。一旦圣灵让我们想起某些场景的时候呢，那在某些伤害的时候呢，接下来几天或者是几个礼拜里面呢，我们需要花时间允许圣灵把任何需要他医治的记忆显明出来，然后邀请神来与你同在，聆听圣灵的引导。那如果你对这方面不太熟悉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太熟悉的话呢，那你可以需要去找到，对圣灵的引导比较敏锐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或者是教会的牧师啊、长老啊，或者是在这一方面他们有经验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一起去面对自己需要被医治的这些伤痛。
那个素华，我是 Rachel，大家好，姐妹、弟兄姐妹，刚才也听了大家的分享，我那个对伤痛，我有这样的一个每个人在来到世上都会有各种各样心灵啊、身体啊等等，但这些都靠着我们的耶和华神的医治，因为刚才陈牧师也说。耶和华，他大能的医治的能力，对我们，所以我在这想，我们不要单看这个痛，不管是心灵还是身体，还是别人的一种，但是来自于别人都是一种伤痛，但我们还来，就是说，能不能在环境之上，持着这个环境之上的态度和动机，把一些环境。我们作为信徒，每个人都不可都也是想其实也都是想，我们能够安逸的过这种日子，信了主，我更应该是这样，但是不是？我以前也是和大家是一样的，我也经历了很多的身体和心灵的伤痛，但是上帝，你在23年这一年让我明白， 有些环境啊等等，不是我们想能选择的，我们都跳不开。每个人都会被他让我们进入他的试炼的熔炉里。这是我这几天一直也在想，你看那个好多的瓷器，有些时候在地里挖出来几千年，还是那样完好无损。这是什么？温度够高。我们也是一次一次，我们达不到他的要求标准的时候，我们忍耐不住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残次品。成为残次品，我们还是要会被破碎，再重练，重新练就。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现在就想，无论我遇到的什么环境，遇到的什么人，遇到的什么样的伤痛试炼，我都把它看作是神给我的，我愿意去接受，愿意去面对，因为他对我所怀的意念都是平安的、喜乐的。而且我会想，这个期间他让我去学习什么样的功课，生命上怎样来长进。比如说是刚才你说的身体的问题，我在想，我也有，我那时候想，我为什么会这样？上帝让我去注意什么，要挪去我什么？后来我就在自己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当中，我的作息，我的一些等等，我就去寻找，哎呀，发现了我有些不太很好的、不科学的一种，按照世上的就讲日落而息，日升而作。那我们往往就是这种，在休息上，神也是说，耶和华说你要休息，这句话。我们读过了没有感觉？我们照常按照自己的那种老我的这种实际上真的一个人神内让我们身体和灵力都强壮和丰盛，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的身体好，为什么能好？那也是灵力有的时候就是得释放、得医治，医治那就是来源于神的话医治我们，不要让我们为明天忧虑。我们常常是忧虑的。神又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吗？没有，我们会透支自己。哎呀，今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好多事情放在心里搁着。你说我们能够喜乐吗？喜乐不起来。常常一个问题来了，上帝帮你解决了，哎呀，你欢喜。但接着又一个问题，我们交托了吗？没有完全交托。我们常常还是按照自己来，我们完全信靠了吗？没有，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面部、我们等等的一切都是那样。活的年龄，在世上、地上的年龄越大，我们的忧愁、我们的担忧就越多。刚才有人跟我说时间了，那我就不展开说了啊。就是说，我们以一个寄居者的这种一种心态来。咱凡是这条路是个窄路，也知道很多的环境都避不开神给你的，你就这么想，然后呢，我们就便是避开了这一个环境，那还有下一个环境会临到，因此呢，我们期待的不是挪去这种礁石，而是期待水涨三尺，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一直在环境之上的态度和动机。渐渐的，我们就能苦练成鹰了，像鹰那样，我们不是地上的走地鸡。有的人呢，问题解决了，压力还在，忧虑未消，没有消除；有的人问题还在，压力不在了，那就是学会了依靠；有的人压力和问题都不在，这就是完全的超越。我不知道大家属于哪种情况。好，我
哦，谢谢姊妹
先
的
分
分
享
享，
到
谢
这
谢
儿。
姊妹的分享，非常宝贵啊。然后，其实讲的这个医治伤痛的这个题目是个蛮大的，可以是很多次来讲今天我们是按照一本书它的其中的一章 我们讲的原则就是按照这个思路下来。我们还是请朱一姊妹把这个先这一个相当于读书心得吧，就是把这一章的主要的部分先讲完，然后也许我们再有一些的互动，还有或者看有没有时间来分组啊。谢谢。
最后就是要分享的，就是说是一定要找一个愿意陪着你一起寻求医治的成熟的基督徒为彼此祷告。那这个时候，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是这个的祷告的时间呢，就是说不要想着一直说有一个祷告词必须要祷告出声，而是说我们可以一起，两个人一起在。或者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呢，在那边安静的等候神，聆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祷告时间。这样就是，我最深的一个体会呢，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一再强调的就是说是，首先是神在神没有他不知道的，神无所不知，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去寻求。那首先，而且呢，不仅说神什么都知道，而且呢，他还非常的愿意告诉我们。那这个就是雅各书一章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如果缺乏智慧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会怎么样？他会很愿意的来告诉我们，这样就是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苦痛当中，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该如何去面对，该如何去调整。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就是神不仅无所不知，他还非常愿意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呢，他还赐给我们圣灵。他还赐给我们圣灵来做我们随时的引导和帮助，所以这一点一直是非常我们需要一直放在心里面的，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焦点。无论我们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也一定会来告诉我们这样。然后耶稣呢，他就是大医生，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就是单纯的仰望耶稣呀。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些。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那我们有微信群，大家可以在那里互动。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有怎么样？我们都有圣灵，我们都有圣灵，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来经历神，来建立与神更加亲密的关系，所以不要害怕，任何的问题，不要害怕，被别人伤害到，呀，因为这些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是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这位姊妹啊，甜甜姊妹有什么补充吗？
我来再就是补充一下吧，我可以分，对，我现在来分享一下屏幕哦，看我的投影在哪里？在这里，对。刚才就是周一姊妹她分享的时候呢，她那个投影里边哈，就是这个红线红色的字哈，我来强调一下，他提到是说神能讲仇敌手中那有意要毁坏我们的剑，我把那个剑的话呢就突出出来了哈，然后变成耶稣这位大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来使我们得医治哈，我想针对这个就是剑和手术刀就是仇敌给我们的这个伤痛也好，毁坏也好，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灵里方面的哈，就是攻击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是怎么就是说在主耶稣手中就会变成手术刀，然后就是能够医治我们哈。我想把这个就是再展开一下，大家可以看见我这个图哈， 就是哦，我应该放到那个播放形式。我这个看一下啊，对，对，这里边我想比较的就是这个剑和那个手术刀。仇敌的话呢，他要就是从灵里也好，从身体上也好哈，就是给我们伤害的时候呢，他出手的是剑，但是呢，就是在主的手里边的话呢，那个结果就不是那个剑的结果，而是那个手术刀的结果，就是这个转化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从剑到那个手术刀哈，所以我就把这个剑和手术刀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的方面就是这个主体动机，动机就是你的那个出发点了哈，就是我们是说神的动机都是好的，然后呢就是仇敌的动机都是坏的哈，我这是举例子，然后就是前设，然后就是受害者关注的那个焦点，这是不一样的哈，还有就是神所成就的也是不同的，这个这就是结果，就是反映出伤痛的真实和最后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伤痛，它真实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它真实的和最后的结局，不是这个就是仇敌他要攻击我们，他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卡在这儿了，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中了那个仇敌的诡计，就是仇敌的。那个，我们中仇敌的诡计的话呢，就是我们让仇敌达到了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说看神，他能够就是把仇敌的这个箭射向我们的箭，变成是医治我们的手术刀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哈，我们经历的那个所有的伤痛。刚才那个姊妹提到的，我明白就是她的那个意思哈，她分享的非常好，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伤痛里边哈，人的意思或者是仇敌的意思是要攻击我们、伤害我们，但是呢，哪怕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在主里边都能够让我们蒙祝福。刚才那个姊妹，我想她表达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然后我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哈来就是展开，他那个讲那个剑哈是一个比喻，然后手术刀也是一个比喻。我想就是神在这个圣经里边哈，主耶稣也用很多的比喻。那我们用我们现代人比较熟悉的一种这个比喻哈，这个仇敌的话呢，我是说哈，我们是看得见是这个人在攻击我们，但是实际上所有的人攻击我们，就是背后都是有这个仇敌哈在里边的，这是主体。然后他的动机的话呢，就是伤害我们。我说的他人是相对于，就是说，比如说别人来伤害我们，那个是主体的那个人哈，然后伤害的对象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那个人所眼中的一个他人哈，就是伤害他人。然后这个前设的话呢，是说这个人是好，是一个完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要去伤害他，我要就是置他于死地，我要让他痛苦。这个是仇敌的做的事情哈。然后呢，就是那么受害者，我们假如说我们是受害者的话，我们不管是心灵上还是身体上哈，我们就是有痛苦的时候，我们专注在焦点，就是说。我痛苦了，然后呢，我这个痛苦是来自于他者。那就是神成就的这个美意是什么呢？哈，伤害我们的人他达不到目的，就是当有神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别人要伤害我们，但是他达不到目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判断，哈，是说我们是说在主里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在主里边？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主里边的话，这个要伤害我们的人，主呢会来帮助我们来对付他，就能够把他这个箭不仅是挡出去，而且呢，他还能够就是医治我们本身的这个伤痛哈，这是神成就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仇敌也好，还是仇敌所使用的人也好，来伤害我们的时候，他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是如果我们受伤的人，就是假如说有人来伤害我的时候，这个是会随时随地会发生的。就是我很多的时候，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告诉这个伤害的人，然后或者是说有其他人，我就可能一带而过了哈，就提一句而已哈。但是我心里头是非常清楚的哦，真的是有人来攻击我，或不管是他背后是仇敌也好，还是谁也好哈。那如果我明白，就是说。 神是帮助我来，就是说把这个箭能够挡回去，而且呢，神还借着这个机会的话呢，来进一步的就是医治我。那这个就是出手的这个人，仇敌也好，他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就是，就是那种念念不忘的，就是说我要去复仇，我要去复仇。甚至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觉得是说，哦，我要主持公义哈，我要甚至是有一种就是好像更高尚的一种原因，但是呢，我们实际上还是就是觉得是我自己要复仇。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信徒有的时候也是卡在这儿。那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里的生命，这个有人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呢，神就会把那个剑变成手术刀。那这个手术刀是跟这个仇敌的剑这个之中间有什么不同？神怎么把这个剑就变成了他手中的手术刀呢？首先就是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我们让神来，就是掌管我们的生命，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去熟悉这个神的话语，是整本的圣经，不是哪一条经文。在这点上来讲的话呢，我现在发现哈，就是我不太清楚我们听众当中哈，就是说有多少人是在北美，我是在北美，我承认哈，然后但是我以前就是对。我不说我以前了，但是呢，我们当中就是说有在北美的，然后有在这个国内的。那我在国内就是说，也是服侍超过10年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我现在在美国，但是呢，我知道在国内很多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处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周一姊妹就是分享到，是说，你要找牧者，你要找这个成熟的人，就是你来倾诉哈，然后你来表达。但是很多的时候，在国内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这是我自己经历的哈。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是我们的大牧者。我觉得在美国，就是说有这个牧者是好的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牧者之后，我们的这个会众就忘记了神是我们的大牧者，然后呢，我们就始终在教会里边做那个吃奶的孩子，我们不会去那个整本圣经，现在的圣经就是可以说是遍地都是的，就是我们在网上随时都可以拿到圣经，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让自己就是。真的是浸泡在那个就是神的话语里边，让神来就是来牧养我们，然后呢就是可以这个就是第二个我就想这个手术刀的一个作用哈，这是神就是来医治我们，但是呢神这里边医治的大家要记住哈，不仅仅是说这个恶者用这个剑来伤害我，神只是医治这个剑对我的伤害，神所要医治的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本身就有病，可是呢，我们没有关注我们本身的病，我们就是在整天在关注着别人伤害我，别人伤害我，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说的哈，神所要医治我们的不仅仅是仇敌的剑对我们的伤害，神要医治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有病的，我们不要就是老是单纯的关注在是说我是受害者，对，我觉得这个是，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神就是给我们一个更深的一个医治，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问题，身体上也好，灵性上也好。精神上、情绪上，神要医治我们的全人，但是呢，就是别人要伤害我们，他们对我们的那个伤害，哈，跟我们就是作为人本身方方面面的，甚至是一生积累下来的那个伤害相比，哈，就是我们当下所看到的某一个人的那个伤害，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神要把我们整个的生命呢，来进行这个翻转，这个是神所要成就的东西，就是绝对是超过那个仇敌对我们当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攻击，这个是我想说的。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我们所经历伤痛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神建立最亲密的关系，而且呢，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就是 有些方面是有些人是真的是经历那种就是身体的医治哈，但是很多的人是身体没有医治，但是呢灵里得到医治了。这个灵里的医治和身体的医治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身体的医治得医治之后，我们最后还是要死。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医学再好的话，我们现在活过100的人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灵里得医治的话，真的是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说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医治是更长久的，就是是整对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就是对就是战胜死亡。对，这个是我想说的，我就停止分享到这里哈，谢谢。
我觉得那个田林姐妹把它扩展开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仇敌的箭射过来，变成神手中的手术刀。我们这个时候得医治呢，就是说这个箭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个伤害。神不仅会医治我们的这个箭射给我们的伤，同时呢，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还可以借着这个事件又医治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部分，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神说是借着万事互相效益，就在这里，就是仇敌的火箭射过来，别人对我们的攻击，攻过来攻击给我们，我们很痛苦。我们有受伤，但是同时神也借着这个，他不仅医治我们受到的伤害，他也借着这个来医治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是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哪些需要被医治的地方，这样使得我们整个人身心灵越来的越健康。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心灵上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也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特别就是压力吧。就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压力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的肠胃系统就要出现问题，或者是血压的问题这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都是很相关联的，就是这样。我就想补充这样一点。总之呢，我觉得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再补充一句哈，就是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有一位提到是说，国内有些牧者还不知道这个心灵关怀哈，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不仅仅是国内哈，就是其实在美国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个情况哈，但是我就觉得是怎么讲？刚才我强调的是想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是我们的大牧者。很多这个就是牧者的话呢，他自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是觉得是说，我们不能够就是去就是不能够对牧者就是有太多的期望。如果就是说我们身边有牧者可以帮到我们，这是感恩的，但是呢，不能是说没有牧者来对我们进行心灵关怀的话，然后我们自己就放弃了。就是我提到哈，是那个圣经，我们是唾手可得的。现在，神的那个话语是带着能力的，神的那个话语是充满智慧的，神的那个话语是超过所有地上的牧者。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去自己去亲自的，而且去反复的，好像就是我们每天吃饭一样去熟悉神的话语，就是把神的话语的话呢，是当成这个。不是当成了，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的灵粮。就是我们身体上一天不吃饭，我们10天不吃饭，我们就饿死了。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今天的心灵有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去，很多人还不认识神，但是很多人认识神了以后的话呢，没有把这个圣经就是作为我们的灵粮，它是真正的灵粮，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健康，让我们的心灵强大的。我就补充到这儿，谢谢。
刚才有些人在问说怎么样进微信群？
微信群哈，就是我现在把我 对，我把我的手机拿来，然后我给大家那个维码吧。
怎么去拿手机的时候，我也说几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信主有多久了，想想信主的年日啊，我已经28、9年了。那我回想我最近这几天跟我的太太一起去探访一些的弟兄姊妹，她在不止一个场合都跟别人做见证啊，过去是比较少的，就我太太说她观察我，她说我越来越健康。那这是上帝的恩典，绝对是上帝的恩典啊！我想想，20多年前信耶稣的时候，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个健康度是不高的，自我的形象、身心灵各个部分这样一路走下来，全时间服侍主，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也会受伤。就是信主以后，你会发现你也会在服侍过程当中受伤，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医治的上帝。我们到他的面前去，他会使用各样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成长。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就是这种的医治和更新。首先，它是要有一个群体啊，你不是个别自己。当然，我们需要付代价，个人需要好好的。你比方说，你要去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这个是绝对的啊。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生命的健康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哪怕有一个小组啊，有一个一直在追求彼此来扶持啊，那就是教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属灵的医院啊，我们到那里去，那这个医院呢，它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问题要多得多的啊，使我们这个所以这个里面有天天要该做的事情。刚刚甜甜姊妹所提到的读经祷告，这些部分呢，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可是我也观察到一件事情，就当一个人不健康了，他真的深度的不健康了，你让他在做这些的操练的时候，我们也是强人所难啊，就是这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说所有一个人，你自己想象一下，我们所有的属灵操练，我当时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问这个 Dallas Willard，他就说是不是属灵操练对所有的人适用？他说。其实是对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健康的人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去LA Fitness Center，我们去锻炼身体，我们如果是躺下来，我们身体严重软弱，我们是去不了去做这种的这些锻炼啊。那我们理解有我们当中有一些的肢体，所以需要别人来在某些时段来陪伴、来带导、来扶持，但是我们不能永远。都是躺在那个地方，我们是有该有的责任。即使你躺着，你还可以呼救神的啊。所以这些部分呢，是读神的话。我刚刚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没有你们在上帝面前就着这个主题问过上帝评估一下自己的健康度？我怎么评估呢？今天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有人说一句话就冒犯我按某一个地方，这只是个比喻而已啊，我就跳起来了。我记得2008年我，被教会拆到这个灾区啊，在汶川地震，那时候湿度太大了，我就有段时间手都抬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有中医学院的教授带着研究生来给我们义诊啊，付一点点的钱啊，然后就是按到我一个地方后背上面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跳起来，真的是就很不希望他碰那个地方，但是碰那个地方就是痛，但是不能不碰。因为你不碰那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得医治，手就抬不起来。那么今天有好多的比喻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就是说你的生命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跟你的核心的同工，你有哪些地方你被比较容易被冒犯？这些都是我们来评估自己是不是健康。如果你评估发现是你真的不健康了，没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为我们这些不健康的人预备的嘛。那我们就到上帝面前来，就像按照作者的建议，我们真的花这个时间来跟圣灵来沟通，跟神来祷告。神呐，我就是会有一些大的事件，是吧？当时我受伤，我心情很清楚，我现在来处理啊，我就到神面前来处理啊。如果有比较属灵的长者，当然是很好的事情，最好是同性别的啊，来你信得过的。 但是原则上自己要付很大的代价。其实现在在北美，无论是在大陆，都有很多一些的资源。我们其实应该是，我不知道你们会花多少的钱，或者买书，或者是去参加营会，或者是去找这个属灵的这种的辅导，就是心灵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啊。你们付多少的代价？很多人为了身体的健康付好多钱了啊，去做啊。但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在我们心灵的健康上面，我们付不付代价？我最近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就说我太太说我啊，我当然是很高兴。她说我越来越健康了啊，越来越健康了啊。以前她说些什么话，我可能就不舒服，现在就我的容忍度就高了很多。人家甚至有些人说我再说同样的话，我现在完全没有问题了。那这是一个健康度的问题，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都要来评估自己，我还有没有？可能我有些话已经现在不在乎了，但是不是还有一些话，实际上是还是让我不舒服的。我要再去那个地方，要去面对，要去就是跟神要办交涉。神呢，你是一个医治者，我今天我发现我不健康，我要到你面前，我要寻求健康。我相信上帝喜悦我们到他的面前来。那现在也有一些的淫秽，就像我们的作者，我们就是 Zoe 姊妹翻译这本书，Soul Care。他的作者，他其实是在全美国，其实不只是美国，在很多地方举办3天2夜的3天的营会啊，有些是网络的。你能不能花点时间去找这种营会？你的英文如果还可以，那我就几年前我就参加了。我为什么我买了？我刚才说的这本书，我买了几十本，我送人，因为我参加过这个营会，我得到过，我知道那个是，如果我们去认真的去我们会让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健康。我们今天我其实是个呼吁，呼吁大家呢能关注自己，你是不是健康？因为你不健康了，你会为神做不好的见证，你会影响事工，影响你的家庭。那我们所以在这件意义上讲，我们无论如何在新的一年立志，我们要变成一个身心灵更健康的人，这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为他做见证。为了更有效的服侍上帝，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绊倒我们的配偶和孩子，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值得去投资的一件事情，让你更健康。我说的这个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绝对是心灵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全方位的健康。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有这些的平台，我们讲了30多次，都是让你更健康的。我们发现，因为太多人不健康。谢谢你们来，就说明你觉得我来了以后，其实是我看到一件事情，你觉得我有成长的空间，我也相信上帝有能力，我所以才来嘛。你今天来了，我们希望你自己在这里面，我们过去的回放，你能够去听啊，然后去实践，跟神祷告。那我今年我要在这方面能够做邀到这个同行者是最好的事情，一起来投资这件事情，身心灵更加的健康。然后呢，我们也鼓励你把这些的资源分享出去，这是免费的，分享出去，让那些你觉得还不健康的家人呢、朋友啊，让他们来听，让他们来参加，我们一起来互动。对不起，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些的后面有一些的留言，请那个甜甜姊妹来回应一下好不好？我还刚刚去讲话的时候又忘了看啊。回复一下，你要 unmute。
对，我就说很多人是加微信，对，要
OK。
加微信，对，我是已经是处理了，就是对，刚才有一个问题哈，我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不是主是动机也不正确，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拿手术刀来给我们做手术怎么办？那你可以拒绝呀。
所以要有智，要我们自己要有分辨。我们不是随便找一个人，病急乱投医，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发现治不了，找比较专业的，在这边有的时候是需要付一点钱来带着我们啊，就是在这条寻求医治的道路上面。比方说，我刚刚说的这种淫秽，他可能就要付一点钱。我们是真的投资那么一点时间和钱，我们就在一个正确的引导之下，我们来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之路敞开，求圣灵无论如何，你今天要来带领我更加的健康。 我不能容许自己停留在原来的那个老毛病，重复了20年、30年。我发现真的有一些基督徒很可惜啊，就是这样的，永远好像其实就是他一年的经验，他信主20年了，他就是一年的经验重复了20遍，他没有实质性的成长在生命上面，这是很可惜的。那么今天讲的健康度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我也相信到这里来都不是这样的人，到这里来的都不是那，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一类，我们恭喜你，然后我们就一起，我们在这条路上面彼此扶持啊。那刚刚说的你，对，是存在一些的人，他可能瞎子领瞎子啊，那你就要求神给你智慧分辨，我要找什么人啊，找什么人来帮助我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帮助你的，这个是很真实的，谢谢啊。我们刚刚有一位姊妹已经加了我个人的微信，前面提到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教会发生事情，我们也是有一个维度、一个角度，我们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对，很有可就是即使是别人所有的错导致了我们今天受伤了，神还可以医治，这是要告诉你的大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上帝，他说万事会去，包括这些。我们受的伤，别人完全的是邪恶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在这个方面。那但是呢，我宁愿，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耶稣，我们尽量在上帝面前来反省，可能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啊。我们求神光照。但是呢，耶稣这样的人，他是完全公义的，他却对。得到了一个不公义的对待，这是我们一个安慰啊，至少是一个安慰。他懂得怎么叫被冒犯，怎么叫做就是被欺压所以他的以马内利的这位上帝，他的同在，他是有安慰性的，他懂你。假如真的你是完全被冒犯，你刚刚有一位姊妹啊，前面提到的，我们在这里不是一个 counseling 啊。那我们但是有一些的原则我们也提出来，我们到时候我已经加了微信，我们私下来沟通，然后来祷告，好不好？就是，
我想最后补充一点哈，就是看到说那个 chat 里面讲的那个手术刀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手术刀指的是神手中的手术刀，不是谁都可以来做这个。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箭是仇敌射给我们的，可是神可以把它变成耶稣手中的手术刀，不是指的人。不是奉主的名，我们比如说不是指的我奉主的名，然后我就去开始操刀，不是这个意思，指的是神手中的耶稣手中的手术刀，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医生，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不是人使成为医治者，而是神本身，他是医治者，仇敌的火箭成为神耶稣手中的手术刀，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还想，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讲座时间非常的有限，那很多的时候呢，只能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作用，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心灵里面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去解决？否则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那真的会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毛病？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的生活会这么的软弱？基督徒为什么会这么的软弱？为什么提不起劲来？为什么别人说一句话，我就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我为什么没有喜乐？这些所有这一切呢？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根源的话，我们很难去处理它。所以这个讲，这个整个心灵光顾，这整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它不仅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还告诉我们说。一些症状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去就着这个症状去找到我们的这个根源，然后用这样这个办法去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呀。
我想我就是可以再接着补充的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文化里边的话呢，会有那种就是情理冲突， 就是我们看很多这个电视剧啊，还有电影啊，都是这样的，在讲这个情理冲突。这个理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会是说"人生不如意八九，如意只一二"哈，就是人生的这个痛苦是一种常态的一个状态。可是呢，在情感方面，我们是否定的，我们是压抑的。我们个人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是说有羞耻，然后我们这个群体的话呢，是就是我们群中国人是比较群体的一个文化的，就是对个人这个情绪很多时候是一个通过个体来表达出来的哈，所以的对这个个人的情绪会有一种就是压抑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从个人角度来讲的那种羞耻感，还有从这个整体文化来讲，就是说你表达情绪，你就在给大家那个泄气哈，就是群体上一种压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讲座就像周怡姊妹讲的哈，这是一个抛砖引玉，就是我们能够谈论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它也只仅仅是一个开始。对，然后我们要就是能够去直面它。我自己一直都记得，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鲁迅就跟我们是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呢，我们现实的情况是说，往事不堪回首。这个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个一首歌哈，就是这样，这样唱的，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我们是把这个痛苦，我们把伤痛全部都是就是埋起来哈，就是藏起来，然后就是不让人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我们在这个讲座当中的话呢，能够就是鼓励大家去面对自己的伤痛，这个是真的就是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特别就是说，我们的伤痛是压抑了很久，没有去处理的时候，这个周易姊妹也提到了哈，我们不能够就是好像是说听一个讲座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的话呢，我还是就是鼓励大家，刚才祖信牧师也提到了哈，就是读经这个方面哈，不管怎么强调都是不为过的。就是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个姊妹那个就是白杨姊妹，她在这里边，如果你们看。这个就是 Zoom 的那个会议名的话，哈，他自己就是有非常好的见证，就是失眠还是怎么样，哈，就是而且是常年的哈，但是呢，就是读经，那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拿起圣经来。那我还有一种就是方法哈，刚才祖信提到了，就是说要就是。这个其实不是一种 discipline 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其实生病的时候哈，那个其实是大把的时间在那儿。那如果你不能够去读圣经的话呢，你可以去听圣经，还有呢，你可以去听那种就是用这个经文谱写成的歌曲。就是如果大家去检索的话，我不太清楚国内能不能检索到哈，就是 YouTube 上，都是会有那种就是经文圣诗。如果你检索经文圣诗的话，就是哪怕你都有气无力的，你躺在床上，你连圣经都不想拿起来，你到了那个地步，但是呢，你能够让那个就是圣诗或者是朗读圣经一直。不停地转下去，让这些东西，让神的东西来干预你的头脑，就是让神的话语来占据你，而不是说让人的那些个胡思乱想，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东西是置我们于死地的，然后就是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就是把我们逼疯的。可是呢，神的话语会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就是从灵里边建立起来。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边就是提到哈，他医治很多人的身体，但是呢，他医治他们的时候，他都在是说，就是提到饶恕的问题，他也提到的是，就是他也提出一个，就是质问，就是说是医治身体的病痛容易，还是饶恕人容易？那实际上是说，我们今天世界上有更多的医生，但是呢。没有人有饶恕的能力，只有神耶稣有饶恕的能力。很多的时候，我们精神的瘫痪的话呢，其实是跟我们灵里的那个就是问题息息相关。谢谢。
好，时间也已经过了几分钟。我提两点，就是这个作者啊，我印象到现在为止，作者对我的影响 有两点啊，就是特别让我觉得深刻，印象深刻啊，就是他发现自己生命当中有些问题，跟自己的配偶或者跟其他人互动的过程，他发现自己生命好像不大对，他就不放过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就忘了，或者是掩耳盗铃，反正就是不当做一回事儿。反正每个人都有嘛，他就是要来就是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他做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去找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他的哥哥，还有他的奶奶要去问，包括家族的历史，我有这个问题，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有什么原因能够帮助我啊？我这些东西是不是跟家族里面有些关系啊？他就来花这个时间跟他们有严肃的对话，而且是一个低姿态的，是一个当然是在圣灵里面的一个求问，他能够发现一些事情。然后第二个，他有问题后，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他真的花很多的时间自己到神的面前去问。比方他就一个一个的处境，比方说有些 dramatic，英文叫 dramatic，就是那些比较。对于我们生命有极大冲击的过去的一些的事件，知道那个事情对他冲击很大，带着他的这个心灵不健康的，他就带到上帝面前，神啊，圣灵啊，你说你是就是耶稣，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你在哪儿？当时发生的事情你在哪儿？他就是在神的面前问，就是问这件事，你说。我当时为什么会你如果在的话，你为什么容许那个事情发生？你在哪儿？哎，他就是包括他去带别人祷告的时候，举办那种医治特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带着大家这样去。他说：“你来问一问，你自己来问，鼓励大家自己问。你看耶稣在哪儿？在当时那个场景里面，可能20年前的一个事情，先让他回忆细节，但是看看耶稣在哪儿。常常圣灵就开启，耶稣在那个地方。”他的眼神，他的那个情绪可以看得出来，他就在那个地方，因为你知道跟神耶稣相遇，在那个超越时空的跟上你，你就会得医治，你就有一个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眼光。神是活神啊！今天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好像都把它只是当做一个头脑知识，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体验这位活的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即使在那个场景。我们曾经受害的场景，我们今天就是他有一个步骤嘛，大家回去拿到 PowerPoint，拿到那个 PPT，然后呢后面特别提到一些步骤，我们就是选那么几个人生的那些的场景啊，我现在还在做啊，我也在做，其实我已经大概做了一段时间了啊，在别人的引导之下，我现在继续还要做，就是那些场景我要跟神来交涉，半交涉，他一定有。我才希望我知道的部分，而我就有盲点嘛。我当时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要知道，耶稣他是真的虽然我像是29岁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可能发生的伤害是在29岁之前。但是耶稣不在吗？不是的，他超越时空的，他一定在。但是问题是，我们再一次邀请他的时候，让他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来赐下各样的。你能明白的方式的启示，可能是一句圣经的一句话，有可能，就像刚才周易所提到的那一句话本身就好像就放大，跳出来然后就对你的心灵就有特别大的一个震撼。所以，我们这些的这些 PowerPoint，大家回去好好的看，看了以后呢，认真的按照这个，我觉得。就怕认真两个字 我们对这个认真，然后呢有真理的引导，我相信我们会有得着，好吧？然后可能时间我们真的已经过了不少了，我们好，如果没有特别的要补充的话，两位我们就请赵往例还是请瑞姊妹来带我们做一个这个部分的祝福和结束的祷告，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好吧？
亲爱的巴父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大医生，你真的是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最被最污染的世界里边，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各种各样的伤害，有一些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 去面对，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伤害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哦，阿巴父神，你实在爱我们，你是希望我们能够，我们所得着的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全然被医治的生命。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不但如此，还成为我们的大医生。哦，阿爸父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你的圣灵不断的来感动我们，来与你亲近，来到你的面前，来与你独处，来聆听，愿意来聆听你的声音。当我们愿意这样在你的面前来花时间的时候，哦，父啊，真的是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全备的福音，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嗯。